请大家继续打开圣经，然后其实我们单押里面有一个大纲，我们可以一起集中在神所对我们说的话。我们很需要他的帮助，是不是？我们要不一起做低头做个祷告，好不好？父神，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。主啊，这不只是一本书，每一句话都是从你而来的，是活着的，是圣灵默示的。我们也知道，主啊，你是现在把这些过去给切送了你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的 这封书信，也是现在借着圣灵对我们说的话。所以主啊，求你把你的话，我们路上的光，我们脚前的灯，主啊，求你借着圣灵光照我们的一条道路。向祷告奉主名求， Amen。 如何花时间呢？如何花钱？哪些因素最影响我们做如此的决定呢？说到底，我们生活在现在还是为了将来呢？换一个角度，我们生活是为了谁？是讨谁的欢喜呢？我给大家介绍三个人，好不好？小羊是个洋人，西方人。说白了，他看重的是个人的喜悦。他父母小的时候，追求安全感，为了将来，生活为了将来。小羊却不一样，好像他不知不觉地受到享受主义的影响，他追求的是快乐，通过娱乐和体验积累记忆的宝库。小杨，小东呢？小东是个东方人，作为90后的他也重视娱乐和体验，在朋友圈晒自己的生活，但内心深处小东知道最重要还是家人的喜悦，让父母可以通过小东的成就，将来可以更加安全，更加满足，更加有面子。小杨、小东、小王呢？小王是个基督徒，他知道悔改归向神以后，现在要为往耶稣而活。当然他也关心家人，甚至信主之后，现在他更会考虑如何孝敬父母。但现在他的重点还是讨神的喜悦，活出圣洁的生活。小王必须承认，他也常常考虑自己的享受，而且现在其实更加享受，比信主之前他现在更加享受，因为他知道世界上一切的福分都是从神而来的。但现在呢，他的重点不是现在，而是将来。三个人不同的着重点都比影响如何花钱、如何花时间等等各种各样的决定。那么在座的非信徒朋友们，我们很高兴每周会有几个朋友在我们当中不是基督徒，但是你们想多了解。那么我希望今天你们会发现，基督信仰不只是一个信仰而已，成为基督徒会彻底的影响你如何看待我们的一生。我们即将结束这次系列讲道，那么 下周是我们最后一次查帖撒罗尼迦前书，就是这一次。那么从1月份开始，我们已经多次的看见使徒保罗感谢神，使徒保罗感谢神，帖撒罗尼迦前教会、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，他们的情况挺好。他们不仅仅悔改，现在即使他们 依然遭遇患难，各种各样的患难，他们依然站立得稳。所以保罗特别感谢神。那么通过这封书信呢，他想补充他们信心的不足，因为其实他在他们当中只待了3周的时间。那么今天查5章的前半部分，保罗没有提出另外信心的不足，不知道刚才苏怡给我们读的时候你注意到没有，没有新的不足的一方面，他更多想提供动机，帮我们更加意识到活出圣洁的重要性。他想更让他们更加明白，他们非要彼此鼓励不可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那么弟兄姐妹，我们也需要这样的权威，这样的劝勉，是不是？你同意吗？福音之家2019年的基督徒，我们也是不是需要这样的劝勉？那么大纲上你可以看到，我们今天所要集中的保罗的中心思想，也就是面对每天以耶稣的再来彼此鼓励，面对每天以耶稣的再来彼此鼓励。我们看一下第11节最后一句话，保罗说，所以你们应该彼此劝慰，互相造就，正如你们一向所行的。所以不是说他们之前没有这样做，但是保罗激励他们要继续这样的彼此鼓励，面对每天以耶稣的再来彼此勉励。那么过几年，我们许多今天在座的朋友们说不定就不在伦敦，你们以后所融入的教会不一定有同样的周中小组，刚才 Tom 所介绍的 IGG 周三晚上的，不一定你们以后所融入到的教会很有可能他们没有那么丰盛的资源，不像我们刚才祷告中所提到的教会的小组带领人到了外地参加2天3天的培训，有退休会，不一定那么的丰富的资源。但我希望到时候你还是已经养成了很好的一个心态。什么心态呢？好好想一想，在团契生活中如何可以彼此勉励，在任何一个教会，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，如何可以在团契生活当中跟弟兄姐妹如何可以彼此鼓励。那么大部分教会讲到之后没有正式讨论的环节，如果你已经在我们当中一段时间，你发现了我们每次讲到之后会有10分钟的讨论，只是当然只是一个开始，但是我们把握这个机会，很少有这样的教会。但我希望在这里待一段时间，我们可以受装备自己采取主动，不一定需要固定的时间，听完神的道可以跟弟兄姐妹彼此鼓励，互相造就。所以回国之后或者离开伦敦到别的教会聚会完了，很有可能聚会是上午，那就可以留下来一起吃饭，继续用神的话彼此鼓励。那福音之家之所以这一点特别的重要，不是因为我们希望别的教会更像咱们 St. Helens 教会一样，不，彼此勉励是很要紧的，因为我们知道主的日子会来临，彼此鼓励很要紧，因为我们知道主的日子会来临。这就是今天第一点，我们知道主的日子会来临。我们一起读1到2节好不好？5章1到2节，弟兄们，轮到时候主的日子，熟悉旧约经文的朋友们晓得这说法有深层的含义，是不是？主的日子，当旧约先知强调主的日子临近了，他们指的是什么？他们指的是圣洁的独一真神即将实行他公义的审判。那么先知书这样提醒，这样劝告，这样激励神的子民 尽快悔改归向神。那么从书信一开始，我们知道帖撒罗尼迦信徒他们已经悔改了，感谢神，他们已经离弃了偶像，得到了救赎，现在他们正在等候耶稣的再来。那么为什么使徒保罗不断地回到耶稣再来这个话题呢？保罗所关心的是他们是否会在耶稣再来的那日一直圣洁无可指摘，这是他所关心的。那么等候将来那日，基督徒面对很实际的一个危险，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前几天，就这几天一直会面对这样的一个诱惑。什么诱惑呢？我们作为神的子民容易动摇，随波逐流，跟从世界，要么是淫乱，要么是懒惰，要么是别人的死亡让心里感到灰心。保罗想激励帖撒罗尼迦教会，激励他们把眼睛一直盯定在将来那日。如果今天是第一次，我告诉你，最近两次我们就看到了他们信心的不足有几个方面：淫乱这个话题，懒惰，他们有一些人不工作，影响就他们应该彼此相爱；还有上一次我们所看到的，对于在主内已经离世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如何看待他们的离世。那么保罗想让他们把眼睛盯定在将来的那日，尤其是两方面，这日子是意想不到的，也是无法躲避的。那我们先看这日子是意想不到的。其实按道理，夜间小偷的比喻是耶稣所讲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容易理解？若提前知道夜间有贼，肯定先做好准备，对不对？不过小偷一般不会提前跟我们联系说啊，你知道吗，周三晚上我会到你的家把东西偷走，不会。那换一个比喻，自然灾害，要是早就知道2008年四川的地震一定会发生，大家肯定会做好准备，对不对？甚至提前离开那个地区。其实呢，地区的人应该早就知道他们住在地区的地震的地区，对不对？但正因为2008年的时候好久没问题，他们可能忘了，或者是愿意冒风险。主的日子也是这样，基督徒已经知道这日将会发生，是不是？我们知道，如果你是基督徒不知道，我告诉你，主的日子会来临。但正因为这么多年已经过去了，我们是不是容易变得漠不关心？这个是2000年之前所写的，还没有呢，我们变得漠不关心。教会历史有时候有人说，在某某日子耶稣即将再来，然后他们宣布要尽快悔改，在几月的几号他会再来，你现在要悔改。他们这样做怎么样呢？当然他们迫切提醒大家准备面临主的日子是没错的，但他们一定错了，一定错了，因为耶稣自己说没有人知道他何时来临。所以将来如果你听有人说啊，我告诉你，因为正好今年70周年什么，一定就不要以为就一定要怀疑这样的人，不可能的。那么正因为我们知道主的日子是意想不到的，我们随时要警醒。去年装修房子，有几次周六的早晨，我们提前知道工人会上班，周六很认真。那么若那天忘了坚持周末睡个懒觉，突然有门铃响了，很尴尬，肯定还在床上 穿着睡衣，屋子里都是乌太马怎么说呢？乌太马黑，马黑就看不见了，乌漆马黑。反正我们早就知道那天他会来，所以我们没问题了，我们做好准备了。住的日子是意想不到的，但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这日子会来临，并且我们也知道主的日子是无法躲避的。我们看一下第三节，人正在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毁灭性的灾祸就突然临到他们，好像生产的痛苦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，他们绝不能逃脱。那么正如在挪亚方舟的时代，当时的帖撒罗尼迦大部分人，他们会觉得、他们基督徒疯了，他们说啥呀，胡说八道，什么什么末日。当时呢，你知道吗，他们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是太平盛世，国泰民安，末日将来的审判肯定离他们很遥远。当然现在的伦敦不一定那么的自满，但其实现在谈到末日，也人会觉得更可怜，是不是？甚至很可笑。已经过了2000多年，耶稣还没再来，你们干嘛呀？还相信这一点？我们是不是都曾经经过街上传福音的人，在伦敦常常是黑人，当我们听他们放胆的大声的宣布主日随时到来，你要尽快悔改，不然会下地狱，我们是不是会觉得他们有点夸张？朋友们，即使这种人传道的方法不一定最适合21世纪的伦敦，但其实越明白主的日子所带来的后果是无法躲避的。我相信当我们越明白主的日子所带来的后果是无法躲避的，我们会越迫不及待的警告人。其实我觉得那些弟兄姐妹，我说的常常是黑人，我觉得他们很棒，他们愿意放胆的这样来传福音，不一定是最适合的21世纪的方法来让大家听，但是最起码他们了解到主的日子临近了。第三节，保罗用那另外一个比喻强调主的日子呢？怀胎的妇人的比喻。那么你想想，从犯罪堕落最开始，从伊甸园被逐出去以来，生孩子怎么样呢？很痛苦。要是你不相信，你可以问问任何生过孩子的妈妈，你问问怎么样呢？很舒服吗？末日的痛苦，你知道吗？末日的痛苦肯定超乎现在所经历的，包括生孩子。到时候生孩子的疼痛相比之下只像被蚊子叮了，疼得不得了，不能用话来描述的疼痛。生孩子的比喻不仅仅是指出无法躲避的，它也是很突然的。当然怀胎的妇人常常挺着大肚子越来越不舒服，但一般的情况下最后生孩子是很突然的，是不是？那么当然公元一世纪更加如此，毕竟当时没有扫描检查，不知道什么，然后突然有了。耶稣自己说，那一日人们继续吃喝买卖耕种建造，但很突然主的日子会来临，没有例外，人人都会知道，是意想不到的，也是无法躲避的，到那一日都知道。福音之家我们知道这些，我们知道，是不是这些很熟悉， 我希望我们很熟悉这些真理。我们知道主的日子会来临，所以要彼此勉励，互相造就。所以我们要彼此勉励，互相造就。这就是今天第二点，让我们一起读第四到五节。但是弟兄们，基督徒要常常彼此提醒，我们不属于这黑暗的世界。即使你有英国的护照也好，中国的护照也好，什么地方的护照，即使我们在这个世界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们是光明之子。主的日子不会让我们惊讶，不会，甚至我们很期待将来那日。我希望上一次上周我们所思考的，让我们越来越期待，因为到时候终于我们必与神同在，我们必与所有那些已经离开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和他们同在。我们很期待主的日子不会让我们惊讶。那么思考将来，当然我们开始很期待，但坦白地说，我们好健忘。你想一想，上一次我们把眼睛定睛在将来的那日，很期待，但第二天甚至那天晚上很快就忘了，是不是？那如果我说 Megan 这个名字，你们想到谁呢？ Megan 哈利王子的妻子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中文你们用什么发音来说 Megahano 什么，我不知道，反正你想一想，最近一年，这个人肯定常常需要被提醒他新的身份。你想一想，比如说，两周前，奥斯克颁奖典礼，若他不同意所发生的，当然他不能在博客随意的骂人，不行，因为他现在成为皇室议员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也常常需要彼此提醒，基督徒有新的身份，我们承担新的责任，基督徒属于白昼，所以我们要警醒谨慎，我们要警醒谨慎。你看第六节，所以我们不要沉睡，像别人一样，总要警醒谨慎。这不是偶尔的，我们总要警醒谨慎。等候将来那日不是被动的，明白这一点太重要，否则我们往往会昏昏入睡。当然喝醉本身是不讨神喜悦的行为，我希望愿意喝酒的人注意这一点，喝醉一定是不讨神的喜悦。但其实这里保罗不仅仅是指的是喝酒，喝醉的时候没有节制，是不是为所欲为？所以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我们不要像一个喝醉的人那样。你想一想，你有没有发现晚上金融城街上的行为跟白天截然不同？尤其是伦敦这里附近，周四晚上、周五，哇，很可怕。很自然，街上这些喝醉的人不会在白天上班的时候也是这样，是不是？那么要是我们不是常常彼此鼓励，定睛在耶稣的再来，我们也会为所欲为。甚至在我们意识到之前，我们可能已经开始随波逐流。也许正好今天圣灵让我们感到被定罪，被加薪，我们最近养成不好的习惯，做过什么是属于黑暗的行为，我们要悔改。那么前几次我们看见帖撒罗尼迦教会需要被劝勉，远离淫乱，对不对？ 那么若忘了新的身份，很自然他们会跟从黑暗世界的标准。咱们要彼此鼓励，警醒谨慎。有时候慕道朋友问问，作为基督徒一定要参加教会的活动吗？他们可能正在考虑啊，如果我将来成为基督徒，是不是给我带来太多的麻烦，就是我生活没有那么之前的那么灵活，就会有一些约束我的一些责任，一定要参加教会的活动吗？怎么回答？当然要参加，但不要误解，当然不是参加积累功德得到神的悦纳，不是以行得救。我们知道主的日子会来临，所以我需要他们的鼓励，我需要你们的鼓励，你们需要我的鼓励，我们需要彼此鼓励，互相造就，彼此警醒谨慎，彼此提醒我们属于白昼，要过圣洁的生活。那么有时候当中会有人认为我们在这方面过分干涉个人的自由，我不知道你曾经考虑过这一点啊，福音之家是不是过分干涉个人的自由？朋友，我告诉你，这样彼此劝勉、互相指责，甚至教会管教，就是彼此相爱最基本的表现，这是彼此相爱最最基本的一个表现。你记得没有，三章结尾保罗的祷告是怎么样的？他求神让他们彼此的爱能增加，充实满意，像保罗爱他们的爱那样的爱。那让我们回到二章十一到十二节，觉得这句话跟咱们五章一到十一节很有联系的。你看二章的十一节，保罗说，正如你们知道的，我们是怎样好像父亲对待儿女一样对待你们个人，劝勉你们，鼓励你们，这个怎么说，定罪你们，要你们行事为人配得上那召你们进入他的国和荣耀的神。他像一个父亲爱他们，然后他怎么为他们祷告呢？求神让你们的爱像我爱你们的一样的爱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彼此鼓励，活出圣洁，像一个父亲劝勉孩子同样的这样的爱。弟兄姐妹，互相造就，警醒谨慎，不是因为我们像邪教一样控制人，没有，这就是彼此相爱最基本的表现。那么前几次我们探讨抵挡性诱惑的困难，我发现许昕几乎每一个书信都提到这个危险。那我希望那个对话，我们那天开始的对话没有停留。福音之家的弟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个月底会聚一聚，我不知道姐妹会怎么样，我们弟兄会聚一聚，继续讨论这个话题。那么那天晚上，当我们不想出来，让我们默想这个动机，主的日子会来临，我们很需要互相造就，我需要你们激励我警醒谨慎，不是为了彼此论断、限制、压迫，而是为了彼此鼓励。第八节，既然我们属于白昼，当然我们要警醒，当然，但具体怎么彼此鼓励呢？那么结束之前，让我们留意保罗如何劝勉他们要默想福音，默想福音。你看八节的后半节，披上信和爱的胸甲，戴上救恩的盼望做头盔，信心、爱心、盼望，基督徒的三大美德再次出现在这封书信。其实回家之后，我希望大家愿意从头到尾的再读一遍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。你读的时候可以注意保罗如何来重复这三大美德：信心、爱心、盼望。 然后与此同时你可以收集你所要提的问题，因为下周正好会有问答期间，我们可以让庄牧师来给我们回答，好不好？那么信望爱，信耶稣第一次来成就，第一次来临所成就的一切，信盼望耶稣第二次来临所带来的救恩，我们盼望爱，在等候的现在呢，我们就要彼此相爱，互相造就。那么每一次保罗用全副武装的比喻，我们被提醒福音的真理可以使我们坚持到底，我们不需要追求别的道德什么什么功课，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？福音的真理。福音的真理可以使我们刚强起来，抵挡随波逐流的诱惑。所以看看第九节，因为神不是定义要我们受刑罚，而是要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着救恩。基督替我们死，使我们无论是行着还是睡着都和他一同活着。我问问，救恩，基督的救恩到底是过去的、将来的，还是过去的、将来，还是现在呢？你觉得呢？救恩，查罗马书的弟兄姐妹，我希望你们很清楚，耶稣过去的成就已经使神的愤怒得平息，所以一会儿我们会领受圣餐，纪念这一点，珍惜这一点，过去他已经成就了，神的愤怒得平息了。神不是预定我们到震怒里面，耶稣你看到没有，第九节特别美好，我之前说帖撒罗尼迦前书没有说耶稣的死，但这里很清楚，对不对？你看耶稣替我们死，他替我们死，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怀着盼望，我们可以怀着盼望，靠自己我们无法面对神的审判，没有盼望，你一定还在绝望当中。所以非信徒朋友们，我恳求你尽快悔改，耶稣第一次来就是为了解决神公义的审判，承担我们自己该承受的刑罚。所以当耶稣第一次来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替我们死了，他面对了上帝公义的愤怒、公义的审判。耶稣过去的成就使我们现在可以确信将来的救恩，你愿意接受吗？如果还有很多问题，我可以理解。其实我信主了三十多年，反正很多年，我也还有一些问题，但我知道了够了，我知道我需要被拯救，我需要耶稣替我死。你知道吗？你愿意接受吗？咱们基督徒呢，不停地默想福音，思考耶稣过去的成就，会坚定我们的信心，再一次点燃永恒的盼望。我们不必怕主的日子，之前 Mary 的祷告也提到这一点，我们不必怕将来的审判，相反我们可以很期待。全副武装的比喻也帮助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有责任，战争中的士兵自然会随时穿全副武装准备打仗，是不是？他们不是今天起来，我今天穿啊，我不要穿了，就比较辛苦了，很沉，那就算了吧，偶尔穿就可以了。没有。同样，基督徒每天我们要再一次把福音的武装披上，把耶稣基督带上了，每一天再一次默想福音的真理。那么，让我们回到讲到开头的三个人，你还记得没有？小不是小西，是小羊，羊人，小羊、小东、小王。其实小羊和小东 虽然有不同的周周年，个人也好，家人也好，其实都做出了同一个错误的严重的极其严重的错误。什么错呢？他们不离将来的审判，他们不离将来的审判。反而小王不一样，虽然他也很关心他家人，他也享受世界上很多福分，但其实他现在更看重的是将来。既然他知道主必再来，所以他愿意注重团契生活，面对每一天以耶稣的再来彼此鼓励，互相造就，警醒谨慎，默想福音。那你知道吗？从福音之家一开始，我们一直有一个标语，你知道我们的标语吗？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其实每周单张上你可能没有仔细看，但是每一次在最下面你可以看一句话是什么呢？ Preparing for the return， 用中文怎么说呢？是为回归做准备，为回归做准备。那么大部分福音之家的人只暂时在伦敦，那么为了回国我们要做好准备。我们希望福音之家的聚会可以帮助你们做好准备，但其实我们要明白，准备回国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？我们要好好想一想耶稣的再来，或者换句话说，回国之前最好的准备就是思考耶稣的再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这算最好的预备呢？你说呢？让我们分小组一起讨论，好不好？我先做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主的日子必来临，这单单是因为你的怜悯，你的恩典，把这个真理启示给我们。谢谢你，不只是让我们知道这一点，也是让我们已经可以做好准备，可以信靠耶稣替我们死。那么主啊，帮助我们在今后的日子越来越意识到彼此鼓励的重要性，因为主啊，我们必须承认靠自己我们常常是昏昏入睡，我们是枉健的。所以主啊，通过下面的讨论，也今后日子的默想，继续帮助我们做好准备，越来越期待将来的那一日。以上祷告奉主名求，阿门。